法律窗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光临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亚薇，很高兴又和各位相会了。法律窗口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一直重播，而没有制作新的节目，但是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热情并没有降低，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在此，我作为节目的主持人，衷心的感谢各位对这个节目的爱护和支持。从十二月开始，法律窗口又开始恢复制作新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一直关心和收听法律窗口节目的听众都知道，这是一个以介绍美国法为主的二十分钟的专题节目，偶尔我们也会涉及一些中国法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向各位介绍2001年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的一起涉及言论自由权的案子。这起案子近来引起美国舆论的关注，因为当时断案的法官之一就是布什总统刚刚提名但还有待参议院确认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塞米尔·阿利多。阿利多被提名之后，各种利益团体和个人试图通过他过去15年担任联邦法官期间的断案来揣测他的政治观点，以及今后他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接下来我就向各位介绍阿利多在宾夕法尼亚州担任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期间审理的这起案子，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1999年8月，宾夕法尼亚州立院校地区公立学校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安全、稳定并且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的学校环境，通过了一项反骚扰政策。这项政策把骚扰定义为根据他人实际的或被认为的种族、宗教、肤色、国籍、性别、性倾向、残疾或其他特征而采取的口头或身体行为，而且这一行为的目的或后果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表现，或者制造了一个让人感到恐吓、敌视或无理的环境。这个政策还列举了一些实例，例如因为上诉原因而采取冒犯、诋毁或轻视他人的任何不受欢迎的口头、书面或身体行为。具体说就是说贬低他人的话，取笑他人，言语和行动犹如他人人格，重伤、戏弄、骂脏话、乱涂乱画、含沙射影、打手势、身体接触、尾随他人、威吓、欺侮、勒索以及展示或散布书面材料或图片等等。这个政策出台后，当地两名高中生的父亲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戴维·萨克斯把当地学区告上了联邦法庭。也许有人会问，这个政策从字面上看在各个方面都保护了学生的利益，它不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吗？为什么还会有人到法庭上对他提出挑战呢？据原告萨克斯介绍，当地学区不仅通过反骚扰法，还聘请了一名同性恋者到他孩子就读的学校介绍和宣传同性恋方面的知识，以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宽容，但却没有请持相反观点的人去。萨克斯指出，根据美国宪法，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当地学区的反骚扰政策覆盖面太广，使许多本来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都受到了禁止。他担心一旦他的孩子在学校公开表达自己的宗教观点，那么根据当地学区的反骚扰政策，他们就可能会受到校方的处罚。
The school had adopted a policy that if you said something that others disagreed with，
当地学区通过的这项政策说，如果你说话的内容或观点让他人无法接受，那么你就有可能触犯校规并受到校方的惩罚。我认为在美国，我们对那些有自己观点而且直言不讳的人应该给予保护。 我们希望教育我们的孩子们要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当地学区通过的这项政策却说，在公立学校，某些议题和某些观点孩子们是不能谈论的。如果你说的谈话让他人感到不舒服或不自在，你就有可能违反了有关的规定。
萨克斯说，1999年夏天，他和当地学区联系，以该政策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为由，建议不要采取这一政策。但是对方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并且在1999年8月投票通过了这一政策。之后，萨克斯便在非营利基督教组织美国家庭协会的资助下，把当地学区告上了联邦法院。下面我要向您介绍联邦法院是如何断绝这个案子的，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1999年，宾夕法尼亚州一位教授代表自己的两个念高中的孩子，把当地学区告上了联邦地区法院。他提出，当地学区通过的反骚扰政策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但是联邦地区法院却做出有利于当地学区的判决。判决说，当地学区公立高中有权实施保护学生不受骚扰的政策，其中也包括不受他人冒犯性言语的骚扰。萨克斯不服，继续上诉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的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他谈了置身于法庭的感受。
Philadelphia is the home of the great documents that were written h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ountry.
费城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发源地。我所在的法庭离起草这些历史文献的建筑物不到100米远。我仿佛置身于历史之中，感到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这些伟大的开国先驱们就在这里。我和其他人一样，为了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在法庭上据理力争。
当时负责审理萨克斯一案的有3名联邦法官，其中一位就是阿利多法官。萨克斯的律师布朗谈了对阿利多法官的印象。
Judge Alito on the bench was very fine judicial decorum. He was not quiet. He asked questions. He was.
阿利多在法庭上庄重得体，他不是一个沉默不语的人。他提出问题，参与诉讼过程。对于应该知道的案情，他了如指掌，但又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样子。他对辩论双方的观点都很尊重。你可以看出他是经过仔细思考的。他提出的问题恰如其分，而且让辩论双方都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机会。庭审后又很快对案子作出判决。
为宾夕法尼亚州立院校地区公立学校一方辩护的孔西利奥律师介绍了被告在法庭上的观点。他说，当地学区制定的反骚扰政策，其初衷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保护学生们不受学生之间不良言行的侵扰。
Our argument was essentially that the superintendent who had drafted the anti-discrimination.
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当地学区的教育局长在制定这个反骚扰政策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不同的政府部门，例如民权办公室、案例法以及联邦和州有关的反歧视法。我们辩护说，政策的实施要考虑到这一案件的特定事实，那就是这个案子所涉及的是年龄在4岁到19岁之间的孩子。我们当时觉得这项政策可以通过宪法的审查。这个案子是针对政策本身而提出的，而不是因为发生了某个学生受到了其他学生骚扰的任何特定事件而提出的。
原告萨克斯的辩护律师、现任堪萨斯州副司法部长的布朗说，虽然当地学区制定的言行准则是个人因努力实现的美好目标，但如果政府采取惩罚性手段迫使学生们只讲好听的话而不讲引起争议的话，这种做法构成了言论审查。
The school district had come up with a speech code that said you can say pleasant and nice things about.
当地学区制定的言行准则说你只能说好听的话，而不能说惹人不高兴的话。 这也包括政治或宗教性的言论。但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予人们表达自己观点和信仰宗教的自由。美国法庭在一系列判决中也指出，即使你信仰的宗教让人不舒服，或表达的言论惹恼了他人，只要你没有触犯刑法，也没有违反有关诽谤或中伤的规定，你就不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上面萨克斯起诉州立院校地区公立学校一案中的原告和被告双方都陈述了各自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法庭是如何判决的，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亚威。刚才我向各位介绍了一起涉及言论自由的案子，原告萨克斯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大学教授，他代表自己两个在公立学校念书的孩子把当地学区告上了联邦法庭。他提出当地学区制定的反骚扰法虽然动机是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例如制定一些不准学生之间互相骚扰、欺负或者攻击性的言行，但是这个政策侵犯了宪法给予人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当地学区辩解说，他们有义务确保学生在进入学校后不受任何不良言行的骚扰。这个案子打到联邦地区法院时，萨克斯败诉，但是萨克斯不服，继续上诉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2001年2月，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一致判决说，当地学区的政策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太广，甚至连基于穿着、长相、社会技能、同龄人、智力、教育计划、兴趣或价值观而所说的令人不安的言论都被禁止了。维吉尼亚州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心的资深学者海因斯分析了法庭的这一判决。
The appeals court overturned the lower court, and in an opinion written by Judge Sam Alito, the appeals court
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阿利多法官在代表法庭所写的判决书中指出，当地学区的反骚扰政策太过分，把本应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都加以禁止。
海因斯进一步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保护人们自由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虽然一些人的宗教或者其他观点可能会冒犯他人，但是这种言论是受到美国宪法保护的。宾夕法尼亚州立院校地区公立学校的辩护律师孔西利奥说，虽然他们对法庭的判决感到失望，但是反骚扰政策中的大部分条款都得到了维护，只有极少一部分被修正。他认为总的来说判决是公正的。
For my particular school districts, we had to make very slight modifications to the policy to make sure that
案子判决以后，我所代表的学区只需要对这一政策做出稍微的修改，以使它能够符合宪法的要求。我认为这个案子为学校的行政人员以及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方针，从而使他们分辨清什么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什么是不受其保护的骚扰性言论。
原告萨克斯的代理律师布朗也谈了对判决的看法。
Well, I believe that a lot of law is on a pendulum.
我认为很多法律都是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要尽量使它处于中间位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校方对学生们的言论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以至于法律摇摆到了一个极端，连政府也主动卷入限制学生的言论中来。他规定说，有些话学生们不能讲，因为这会冒犯其他人。但是当全美各个报纸看到阿利多法官的判决书后，摇摆不定的状态就此停止。 阿利多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政府的做法太过分，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允许他这么做，因此要把摇摆的过了头的政策带回到中间位置上来。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10，星期天早上10:10和晚上7:10，欢迎您到时收听。2001年，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作出有利于萨克斯的判决，指出宾夕法尼亚州立院校地区公立学校制定的反骚扰政策违宪。虽然这个判决只适用于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管辖的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等州以及美属维尔金群岛，但是它对全美的公立学校乃至大学的反骚扰政策都起到了震撼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心的资深学者海因斯谈了这个判决的重要性。
First, because it signaled to school district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o colleges as well, don't pass。
这个判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向全美各个学区乃至大学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不要通过过分限制的言行准则，以至于连可能冒犯他人的言论都被禁止了。这不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的做法。一个社会中可能会有我们不喜欢听到的声音，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我们应该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另外，这个案子的判决书是由被提名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阿利多执笔的。从这个判决可以看出，一旦得到参议院的确认，他将会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强有力的支持者。
非营利组织美国家庭协会法律和政策中心的首席法律顾问克兰普顿分析了判决的影响。
我认为这场法律争执的背景是支持公立学校和公共场所同性恋活动的人士和坚信同性恋是罪恶行为的宗教人士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有些人希望与人分享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以宗教观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只要和同性恋主张不一致，并把同性恋视为一种罪，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这两派之间针锋相对。
但是原告萨克斯认为，这一案子涵盖了广义上的言论自由，而不仅仅限于有关同性恋的争论。令他欣慰的是，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他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并通过法律给社会带来积极的改变。
Just because we have a law does not mean that it will be followed out or continued.
即使有法律，也不意味着法律就一定能够得到实施或保护。每一位公民都必须继续不断地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下到普通公民，上到美国总统，人人都有义务确保法律得到维护。如果总统做错了事，我们有义务让他不要犯错。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联系，发表对法律窗口节目的意见和看法。听众热线的接收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0:00-10:30，大陆听众请先拨10810，听到中文录音后可直接拨打866-837-5161。我们的传真号码是202-619-3765。另外，我们也欢迎各位来信索取和订阅文字稿件。法律窗口的电子邮件是 lawatvoanews.com。 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请在信中注明法律窗口节目。好了，这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编辑是宝申，导播叶广海，我是节目的撰稿和主持人亚薇。下次法律窗口再会。